一般人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会遇到两种困难，一种是领悟方面，读了经文却不明白意思，另一种是道德方面，你明白经文的意思。大多数人的困难是在道德方面。有人说，真正让我头痛的反而是我明白意思的经文，比如我想写一本小册子谈祷告蒙应允的困扰，因为有很多书是在谈祷告没有蒙应允的困扰，但是祷告蒙应允我反而会有困扰。祷告蒙应允并不是指得到预期的结果，而是得到神的回答，这是很不一样的。雅各书的难题大多在道德方面而非领悟方面。其实雅各书的问题是意思很容易明白，你也许纳闷我为什么会要用80分钟来谈雅各书，但是雅各书有很多东西可以谈。上帝不会根据我们不知道的事来审判我们，这一点在圣经中讲得很清楚。但是有一个老掉牙的问题是，从来没有听过的人怎么办？有没有人听人这样问过？如果有人这样问我，我会反问，你是想当宣教士吗？你想去跟他们传福音吗？这样问的人并不是真的关心有没有人听过福音，他们只是想挑毛病而已。所以我觉得雅各书很可怕，因为听过了以后就不能够再借口说不知道了。要知道雅各书十分关切基督教信仰的实际层面，读这卷书的第一个印象是这卷书很实际，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讲的都是基督教信仰实际的层面。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信仰真的是非常实际。书信中并没有提到太多的教义，大多是在谈行为。在基督教信仰中，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我前几天不经意地看了一下我的书架，我不太敢在师母面前提到我的书，我大概有三吨的藏书，这是搬家工人告诉我的。我看见我的书架上有许多谈论雅各书的书，而我发现每一本注释书的书名都很有意思，比如有行动的真理，有果效的信心，信仰带出的行为，有行为的信仰，拿出行动的信心，这些全都是很实际的书名。雅各书的关键字其实很简单，只有一个字，做，就是行动。如果我们把圣经上所有的做这个字画上线的话，那么我们会很惊讶地看见这个字出现的频繁。可惜我们常常会忽略不起眼的字，只会在称义成圣这样的字眼下划线。如果你标出所有的做字，一定会很惊讶。记不记得马太福音中一个很短的比喻，某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，他叫儿子去葡萄园工作，一个说不要却去了，一个说好却没有去。耶稣问哪一个儿子是照父亲的意思去做的，不是嘴上说好的那个，而是真正去做的那一个。雅各书挑战我们要能够说到做到，不要光说不练。各位，所以关键字是做。雅各书给人的另一个印象是架构杂乱无章。我下面要讲的这句话可能会得罪一些人，其实就是因为雅各书杂乱无章，所以女人比男人更喜欢这卷书。雅各书像一串珍珠项链，男人喜欢分析，对不对？我想画一张图表来分析雅各书，可是却画不出来，想归纳出这卷书的架构却做不到，因为它的主题跳来跳去。可是内容很实际，女人很喜欢，男人宁愿去看加拉太书等等的书卷。可是女人比较讲求实际，这卷书的内容非常实际。我看过一出很有意思的短剧，是一对夫妇演的，两个人都是专业的演员，他们来到我们吉尔福的教会表演了一段精彩的短剧。也许在座有人记得，其中有一幕是幕帘拉开，先生躺在折叠床上睡觉，突然间他醒过来，大声喊叫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看见一个异象， 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一座通天梯，还有天使。他冲到台下去跟大家讲这个异象。这个时候他太太醒来，看看丈夫的折叠床，然后说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有异象的人从来不会铺床？我想每一个做太太的都会有共鸣吧。所以女人都很喜欢雅各书，不是因为这卷书的架构杂乱无章，而是因为它很实际。这卷书的架构确实杂乱无章，它常常一个主题还没讲完就讲下一个主题，然后再回来讲上一个主题。我觉得这很像是一颗颗还没有成串的智慧珍珠，每一个想法都像珍珠一样宝贵，但是还没有串成美丽的项链。它轮流谈论五个主要的主题，所以很难分析它的架构。我想上帝有的时候不要我们分析他的话，只要我们去做，不见得要有清楚的架构，内容不太有顺序，各主题之间也不太有关联，不是很有系统。但是如果把雅各书的这两个印象加起来，一是内容实际，二是没什么架构，这让你想到哪卷书？箴言。箴言也是一样，主题也非常相似。雅各书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，什么是智慧，跟我们分享实用的智慧。智慧书就是这样，主题跳来跳去，没什么条理，只是分享各样的智慧。如果我们去跟一个有智慧的老人交谈，他会向你倾囊相授，并没有特别的顺序，但你就是洗耳恭听，学习他们多年经验累积的智慧。所以箴言通常被一般人称作是犹太人的智慧书。事实上，每一个拉比都有不同的讲道形式。有一种形式在希伯来文当中，意思是指出生的默想，就是不用特别准备什么讲章，只是在会堂里，很多的犹太男人围坐在一起，听年长的拉比分享他们的智慧箴言，这就叫做出生的默想。雅各年轻的时候一定听过这样的拉比分享，他用的就是这样的方式，在雅各书里跟大家分享智慧的珠玑。我们应该坐在他的脚前学习。我再提醒你一次，圣经不会让你变得更聪明，但是会让你更有智慧。所以连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够明白圣经。奇妙的是，受过教育的人不见得能够明白圣经，被圣灵充满单纯的人反而能够明白圣经的智慧。因为他们也许不像学者那么聪明，能够精研圣经，可是很多圣经学者到最后灵命却十分枯干。我在剑桥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个教授的情况就是整个人栽进圣经研究，结果却是灵命枯干。圣经是平凡人读的，是以通用希腊文书写的，是给寻求智慧的人读的。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可以得到智慧。新约圣经时代有五个雅各，我们必须知道作者是哪一个雅各。第一个雅各是西庇太的儿子约翰的兄弟，第二个是亚勒菲的儿子，第三个雅各是犹大的父亲，不是加略人犹大。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中有两个门徒都叫犹大。第四个是小雅各，第五个是最先遭希律杀害的雅各。雅各书的作者是哪一位呢？答案很明显，各位一定可以想到，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。耶稣有四个弟弟和几个妹妹，我们不知道确实的数目，但是他有四个弟弟。各位知道吗？研究耶稣的家族很有意思。我说过，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有五个，也可能是七个是表亲，所以他才会和门徒去加利利的迦拿参加婚宴。如果光是耶稣受邀，他却带着所有门徒出席，这当然不妥，但是他们显然是亲戚，所以有好几个门徒跟耶稣一起受邀参加迦拿的婚宴，所以耶稣有好几个门徒是他远房的表亲，可是他的近亲却不知道如何看待他。各位想想看， 你跟一个人同住了30年，忽然间他到处说自己是弥赛亚，真的很难相信，不是吗？他们一定会觉得很难接受。我们认为耶稣的父亲约瑟这个时候已经过世了，约瑟沉默寡言，圣经完全没有记载他说过什么话，他应该偶尔会开口说话才对，只是圣经上没有记录他的只字片语。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好父亲，所以耶稣才会称上帝为阿巴父。约瑟在家里头一定是一个好父亲，今天住在伦敦贫民区的孩子有一半以上没有爸爸，但是这些孩子并不会想叫上帝爸爸的。我们认为约瑟已经过世了，因为耶稣出来服侍以后，圣经完全没有提到约瑟，却曾经提到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姐妹。可是有一阵子，全家包括玛利亚都以为耶稣疯了，以为他精神分裂。当然圣经不是用这个词，而是说他疯狂了，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。他是木匠，却自以为是上帝，他行为疯狂，好像精神分裂。圣经上说耶稣的家人来把他带回家，不让他出门，因为他们以为耶稣疯了。他们去的时候人很多，于是打发人去告诉耶稣说，你的母亲和兄弟姐妹来带你回家。耶稣回答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？你们说谁是我的兄弟姐妹？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我的母亲了。众人心想，耶稣真的疯了，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认得。玛利亚一定很伤心，因为耶稣从出来侍奉以后，就好像不认这个母亲一样，不再叫她母亲，而是叫她妇人。妇人，我和你有什么相干？圣经首次记载耶稣对母亲说话是在迦拿婚宴上，谁是我的母亲？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。你看到耶稣渐渐地与母亲疏远了，最后在十架上跟母亲脱离关系。他对约翰说，这是你的母亲，对母亲说，那是你的儿子。他让约翰来取代他的儿子身份。圣经最后一次提到玛利亚是五旬节之前的祷告会，后来就再也没有提到她的名字，她扮演完了她的角色。很了不起的一名女性，非常了不起，我很乐意称她为有福的。她预言万代都要称她有福，我不打算称她为童女，因为她后来生了其他子女，四个儿子和几个女儿。这几个弟弟经常取笑耶稣，甚至在耶稣出来侍奉后也一样。有一次他们取笑耶稣说，现在是祝棚节，你去跟众人宣告自己是弥赛亚吧，现在正是好时机。这是因为每个犹太人在祝棚节时都期待弥赛亚出现，耶稣是在祝棚节期间降生的，不是12月。根据路加福音，他是在9月或10月诞生。真希望我们可以在正确的月份庆祝耶稣的降生，在9月或10月庆祝比较不花钱。这是题外话了。但是耶稣有两个弟弟，写了新约圣经的两卷书，犹大书和雅各书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弟弟雅各伤心欲绝，非常后悔说过耶稣的不是，而且还取笑过他。雅各决定从此不再吃东西，从耶稣死的那天开始禁食。他原本可能会禁食到死为止，可是3天后他的哥哥复活了，向他显现。很戏剧化的故事。从此之后，雅各就自称是耶稣的仆人。这两个弟弟开始跟随耶稣，后来写了新约圣经的两卷书。他们从来没有利用自己和耶稣之间的关系，他们从来不说我是耶稣的弟弟。犹大甚至说，我是某人的弟弟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他自称是耶稣的仆人。所以耶稣的亲弟弟最后因耶稣的复活而相信他。耶稣跟他们一同住在拿撒勒的木匠小屋里，但是他是上帝的儿子。很奇妙吧，他的表亲跟随他，他的家人相信他。由此可见， 耶稣的品格有多么的崇高。曾经取笑过耶稣的雅各最终相信了耶稣，如今他带着敬畏、谦卑和相信的态度说话，称他的哥哥上帝。雅各和母亲玛利亚参加了五旬节前的祷告会，这表示玛利亚也说方言，对不对？在场的人都说方言，而他也在场，那是圣灵第二次充满他，第一次是让他受孕，第二次则是让他说方言。但是从此之后，玛利亚她只是教会里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会友了，何等谦卑啊！可惜的是，有些人太高举他的地位，而有些人则不够重视他。我们应该要取得平衡，玛利亚是有福的。从使徒行传15章可以看出，雅各他很有能力。我们看见他是管理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，这个职位责任重大。他不属于12使徒，但是全体一致同意由他来带领第一个教会，就是耶路撒冷教会。雅各发现教会有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存在，初代教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行割礼。这一点我们在加拉太书看过，基督教是要继续做犹太教的一个教派呢，还是要成为一个普世的宗教呢？雅各主持了这场会议，教会本来很可能因此分裂，并且一直分裂到今天，但是雅各他挽回了这个情况。他所依靠的是两股力量，而不是自己的权柄，他依靠的是圣灵和圣经。彼得在会议中谈到圣灵在哥尼流一家身上所做的，雅各便说这正符合圣经的话，这里为我们立下了很美的典范。各位，我这辈子最渴望见到的就是了解圣灵和了解圣经的人可以合一，因为今天已经面临分裂的危险。我几乎从英国的灵恩运动一开始就参与了，但是我最关心的是灵恩派渐渐偏离圣经的教导。我也很关切熟悉圣经却不了解圣灵大能的人。可以这么说，现在有些基督徒逐渐偏离圣经教导，可是有些基督徒却不了解圣灵的大能。我的下一本书书名叫做《第四波》，谈到福音派和灵恩派应当怎么合一，这是我心中很大的负担。雅各把这两者结合起来，他说圣灵清楚地告诉我们要让外邦人维持他们的做法，而且圣经也是怎么说。所以雅各说出了他的决定，全体都一致同意，本来可能造成分裂，可是最后在雅各的领导下团结起来。雅各他很有智慧，不但有智慧，也十分讲求实际。教会需要讲求实际的人，不光是要有意向，还要会铺床。在那次会议之后，就寄出了一封信给各地的外邦基督徒。这封信上说，我们不把摩西律法的重担加在你们身上，但是我们有一个要求，当你们跟犹太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要体谅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的顾忌，比如说像食物等等，像是不吃带血的肉等等。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，当两个基督徒在一起，其中一方觉得可以做某件事，但另一方觉得做了会良心不安，谁应该让步呢？谁要配合对方呢？答案是觉得可以做的那一方凭着爱心就愿意不做。因为有顾忌的一方良心比较软弱。各位，灵命越成熟就越自由， 越不会有顾忌。我所说的顾忌是什么？就是做了会良心不安的事。每个人从小到大都会有一些顾忌，做了某些事就会良心不安，因为从小大人就说不能做。我小时候大人告诉我，星期天不可以骑脚踏车，也不可以用照相机。过了很多年，我才发现圣经里根本没有这种奇怪的规定。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好笑，因为圣经里没有这样的规定。可是我以前在农场工作，必须骑脚踏车到5英里外的教会，带着愧疚的心骑脚踏车去敬拜上帝，够可怜的。现在我完全自由了，你在基督里越成熟，越能够自由享受上帝白白赐给你的东西。你信主之后，从前放肆的事现在自制了，免得良心不安，了解吗？各位要记得，当你跟别的基督徒在一起，他们也有顾忌的事，你如果真的爱他们，就不该让他们觉得受伤，因为你觉得可以做，但是他们却有顾忌。所以耶路撒冷这封信很重要，寄给散居地中海沿岸各地的外邦基督徒。那些基督徒他们常有机会和犹太基督徒在一起，所以和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只吃洁净的食物。保罗也是一样，他说，我向犹太人就做犹太人，向外邦人就做外邦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。我们需要配合并且体谅别人的顾忌，不要夸耀自己什么都可以做。所以雅各从耶路撒冷写了那封信给外邦基督徒，但是他又写了一封信给犹太基督徒，就是这本雅各书。他教导犹太人在外邦人当中该有什么样的言行举止，如同保罗在使徒行传15章里教导外邦人在犹太人当中该有什么样的言行举止，很像那封信的翻版。地中海沿岸各地住了许多犹太人，我们称他们为散民，这我等一下会再谈。我先讲完雅各的结局，因为非常令人感动。越了解新约作者，就越能了解他所写的内容。圣经是一本深具人性的书，但是基督徒大多只看神性的一面，其实人性的一面让圣经更有意思，也让圣经更真实。上帝使用性情中人来向我们传达他的话。雅各留在耶路撒冷，别人给他取了一个称号，叫他公正雅各，很崇高的一个称号，公正雅各。他的判断总是公正不阿，管理教会的长老如果能够具备这种特质真好，你们一定会很高兴教会牧者具备公正的特质。他不偏袒，一律公正待人，很好的一个称号，公正雅各。他还有另外一个称号，堡垒。堡垒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像一座坚固的堡垒，非常可靠的一个人，坚定不移，值得信任的一个人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很适合向我们传达智慧，因为他是那种言行合一的人。可是他的结局却叫人感到悲痛。我来告诉你，在比拉多之后还有许多的罗马总督，其中有两任总督之间有一段空窗期，一个叫做菲斯都的总督死了，继任的总督阿尔庇尼斯上任之前有2个月的空窗期，这个时候没有罗马总督。在那段空窗期，犹太领袖趁机在各个地方逮捕了一些基督徒，因为没有罗马官员来阻止他们处决人犯。各位可以了解吗？在那2个月的空窗期，他们逮捕了公正的雅各，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主要长老。他们把雅各带到圣殿的顶端，命令他亵渎基督，否则就要把他扔下去。当初魔鬼就是把耶稣带到这个圣殿顶上，记得吗？ 他们将雅各带到圣殿顶上，命令他亵渎基督。但是雅各说，我看见人子驾着荣耀的云降临。他们就把雅各扔下去，但是雅各没有死。他们又拿石头打他。当初魔鬼在圣殿顶上对耶稣说，天使会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可是天使没有托住雅各，雅各跌下去，全身多处骨折，但是还没有死，他们就拿石头打他。但是他还是没有死，他躺在那里，身上多处骨折，众人不断拿石头打他。这时候他竟然说，父啊，求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围观的群众大声喊叫，公正的雅各在为我们祷告。多么悲壮的结局。最后有一个人不忍心看下去，就拿了一根木棍打碎他的头，然后他就死了。各位，这就是雅各的结局。早期为耶稣殉道的人很多，雅各是其中之一。群众散去以后，很多基督徒来抬他的尸体，准备将他下葬。他们很惊讶，因为是第一次看见雅各的膝盖。他们说，雅各的膝盖就像是骆驼的膝盖，骆驼的膝盖。你们有没有看过骆驼的膝盖？他们看了就知道，雅各生前跪下来的时间比站立的时间多。公正的雅各，雅各书教导很多关于祷告的事，了不起的一个人。我们有幸读到他写的书信，希望这可以帮助你了解雅各。我们何等有幸可以借着他所写的书信得到日常生活的引导。各位，接下来有一个小问题。这卷书信的风格不像是来自加利利的北方人写的。当时呢，有很多人瞧不起拿撒勒来的北方人，比如当地的口音很奇怪。他们对彼得说，你一开口就泄露了身份，因为他说的是北方口音。他们觉得北方人没有受过教育，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怎么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被耶稣得着的人显然会变得彬彬有礼。但是这卷书信的希腊文非常非常的流畅，因此就带出了一个问题来。从拿撒勒来的北方人，希腊文怎么会这么流利？除了文字的表达之外，还有沟通的技巧。雅各他说话很有技巧，他使用各种高超的演讲技巧。我们可以来看看有哪些技巧。第一种是反问的方式。反问的人，他们的心中其实早就已经有了答案，他们并不期待听众回答他们。各位可以了解吗？有一个故事发生在城市教会，传道人说，在座的年轻人，你们会怎么选择？是行在光明中跟智慧的处女在一起，还是在黑暗中跟愚蠢的处女在一起呢？各位，这就是反问的方式。可惜在场的人都异口同声回答，而且那个答案对他的讲道可以说是毫无帮助。这种方式就是所谓的反问的方式。再来就是用互相矛盾的话来引起注意，语出惊人来吸引人注意。比如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。各位，遇见试炼要喜乐，这样的话容易引起注意。另外，他也利用想象的对话，好像忽然和某个人对话起来。这个方式也很吸引人，因为我想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偷听别人说话。除此之外，他也利用问题来带出新的主题。他用了很多命令句，也喜欢拟人化。例如，他把罪比拟成动物，又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作为例子，谈到船舵、森林大火、农夫用脚环来掌握马匹等等，用这些来吸引读者注意。 他也会举名人作为例子，像以利亚、亚伯拉罕。他也喜欢直接称呼读者你、你、你。这些都是高明的演说技巧。我可以提醒各位，如果想要学习演说技巧的人，你们可以从雅各书学到各种吸引听众注意的技巧。雅各他是从哪里学到这些技巧的呢？我想答案可以在彼得前书二章找到。新约圣经有许多的作者，他们并不是亲笔写信，而是用口述的方式，然后请人写下来。他们会请一个类似像今天秘书的人执笔，当时是叫做书记。各位一定知道书记吧？保罗用希拉做书记，彼得也用同一位书记。口述者会说，我的意思是这样，请你帮我整理好写出来。就好像是老板对秘书说，我要跟这个人讲这些事，请你帮我整理好写出来，然后我再签名。那是当时常常可以见到的做法。看起来像是雅各口述这些内容，再请一位书记帮他整理好写出来，然后再把它寄出去。这卷雅各书和彼得前书都是这样完成的，所以加利利来的渔夫文笔才会这么好。我不会觉得这是什么问题，只会觉得加添了人性。雅各也许请人陪他一起去拜访散居的犹太基督徒，然后请那个人记下他的吩咐，把内容整理出来，再寄给大家传阅。我想这可以解释一些学者所谓的问题。所以这卷书信结合了希腊的文字和希伯来的智慧，执笔者用流畅的希腊文书写，但是他所传达的是希伯来智慧。各位，我们可以很快的就来仔细看一看这卷书的内容以及读者。这卷书信不像其他书信，并不是写给某个教会的，也不是写给某个团体或个人，而是写给散居各国的12支派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，这封信显然是写给散居各地的犹太人的。早期有很多教会是由散居地中海沿岸各地的犹太人建立的。保罗每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总是先去到犹太会堂，带领会堂中敬畏神的人信主。可以说，上帝分散犹太人到各地是要预备他的宣教工作。犹太人被分散到境外两次，一次是被掳到巴比伦，一次是在耶稣降生之前，犹太人分散到地中海沿岸居住。圣经上说，及至时候满足，耶稣降生了。耶稣在最好的时机来到世上，因为一切都已经就绪了。当时犹太人散居在地中海沿岸，罗马的道路已经开通，而希腊文是各地通用的语言。这正是快速传遍福音的最好时机。道路四通八达，语言各地通用，而且各地都有信上帝的犹太人。上帝预备好了这个宣教环境，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已经准备好了要接受弥赛亚的消息。不过有些犹太人并没有准备好，这里其实也透露出十个支派并没有流失。有没有听过十个支派已经流失的说法？有些人认为英国和美国是那流失的十个支派，千万别信那套，那些支派并未流失，上帝不会流失任何人。他很清楚那些人在哪里。在耶稣时代仍然有12支派，这12支派散居各地，你如果遇见姓利未或是可汗的人，他们是来自祭司家族，今天仍然存在。所以雅各写信给散居地中海沿岸各地的犹太人，他有话对他们说。 耶路撒冷家乡的犹太基督徒，他们的情况跟散居各地的犹太基督徒完全不同。留在家乡的犹太基督徒，他们的问题是过分孤立，对基督教信仰也太过严苛，还有他们容易死守犹太教的律法。他们的问题是骄傲自大。至于散居各地的犹太人，他们的问题则是容易被人同化。各位，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孤立、太严苛、死守律法，散居的犹太人则是容易受环境影响、没有原则。他们的问题出在贪心，很多人出走是为了做生意。住在以色列境外的犹太人有很多是生意人，知道吗？这些犹太人他们离乡背井就是为了要做生意，因为在别的地方有赚钱的机会。这从雅各书可以看出来，留在家乡的犹太人在那个环境属于多数族群，所以他们容易有种族隔离的情形。法利赛这个词就是指隔离者。在家乡的法利赛人刻意跟罪人划清界限，犹太人往往死守律法主义，过于严苛、骄傲和自以为意，但是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则是渐渐被外邦人同化。住在以色列境外的犹太人今天仍然有这样的问题，受到周遭大多的影响，做生意太贪婪，工作太勤奋，但是道德上太松懈。雅各写信的对象是第二种犹太人，这一点将帮助我们了解这卷书信。我们先讲到这里，下一次我再继续为各位讲雅各书。